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诗篇第51篇第6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啊！这些经文太好了。听众朋友，神对你的外表并没有什么兴趣，虽然你曾经受过洗，但是你只不过是一个受过洗的罪人而已，并不表示说你真正的已经蒙恩得救了。你可能是教会的会友，但这还是只是外表的，你在神面前也许还是一个世上的人。大卫这里说得很清楚，说神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的人，内里诚实的人。那么诗篇我们继续看第七节，51篇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啊！这些经文很重要，请仔细听啊！这是圣经上最重要的经文之一。有人说神已经赦免了大卫的罪，主要是因为大卫他已经向神认罪了，可是你只说对了一半，这不是他得赦免的主要原因。在撒母耳记下12章13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听众朋友，我们看到是神主动的赦免他，神先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所以我认为拿单去见大卫，大卫可能还是他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注意，不是大卫主动的向神认罪，而是神自己先跨出第一步。神怎么样要赦免大卫的罪呢？从这里我们看出神的属性啊，神，我们的神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神。我们现在来看出埃及记34章6-7节，这个很重要。在这里神就对以色列百姓说他的属性，神自己的属性是什么。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0代。那这几节经文啊也很重要，出埃及记34章6-7节。有人就问说，难道神不会追讨罪到更长久吗？神一定会追讨罪，会继续追讨下去，但是直到3-4代是一个人，就是我们人所能看见的，就是这么长的世代，人能够看到他的罪给他后代的影响，可以看到他自己可以看到3代或4代。请特别注意，有两件事情是看起来好像是互相冲突的，一面说到神要赦免罪孽，神是蛮有怜悯赦免罪孽的，然而另一方面又说到我们的神是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好像看起来表面上有冲突，一个说到神要赦免罪孽他蛮有怜悯慈爱，另一方面说神万不以有罪的无为罪，这看起来好像是矛盾，对不对？请听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 我们要先来说明牛膝草啊，牛膝草是什么呢？是生长在潮湿的石头上的植物。有一份科学的期刊说到，盘尼西林啊，一种啊药啊，盘尼西林是在牛膝草上面所发现的，但牛膝草并不能除罪。在这里，牛膝草讲到可以除罪，盘尼西林却不能做到了。那么回到旧约时代，我们来解释牛膝草它的用处。说的牛膝草可以除罪，那什么意思？那么有三个用处。第一，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说到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杀一只羊羔，把血放在盒子里面，用牛膝草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然后他们可以进到屋内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神吩咐洁净大麻风病人的时候，他们也要取了两只鸟，把一只杀了，另外一只活的鸟要和牛膝草一起浸在被杀鸟的血的当中，让活的鸟飞走。这个是象征基督的死和复活，所以用到牛膝草。第三，也要讲到牛膝草，就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当有人犯罪的时候，他们当然不能立刻马上停下来立起会幕来献赎罪祭，因此就有了一种除罪的条例。这个时候就要杀一只红色的母牛犊，加上牛膝草一起烧，把烧下来的灰收起来带走。当人犯罪的时候，就要把灰啊放在水中，然后用牛膝草沾着这些灰撒在犯罪人的身上，表明献祭就是为了求神的赦免。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特别，我们想到主耶稣所给我们的答案，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赦罪的一个答案。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上帝的儿子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27章46节。主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天父神万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就是有罪，怎么可以把有罪的变成无罪呢？当然不行。当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是为了我们啊这些罪人，他为我们成为罪，但主耶稣自己他是无罪的，因此主耶稣才能够使我们这些罪人在他里面成为义。因为主耶稣是无罪的，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当主耶稣为我们的过犯钉在十字架上，神怎么样来处理人的罪呢？神怎么样处理呢？就是他处理了他的儿子。神怎么样处理人的罪，就是怎么样来处理他自己的儿子。神赦免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但并没有饶恕他自己的儿子，这个太奇妙了。再说神赦免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包括你我的罪，但是神没有赦免他自己的儿子，因为主耶稣担当了你我的罪，所以父神必须要让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神不能够宽容人的罪恶。听众朋友，我们要很明白这一点，神恨恶罪恶，神必定要刑罚罪恶，但是神也是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可是神的儿子因此他必须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这是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记载，赦免他们。神怎么能够赦免这些罪人，赦免你我的？父神怎么能够施怜悯给千千万万的人呢？神怎么能赦免人的罪孽呢？神怎么能会赦免大卫的罪呢？神怎么能够赦免你和我的？请注意，以弗所书1章7节有这样非常好的答案，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每一次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赦免的时候，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 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神绝对不会赦免人的罪，绝对不会，也不可能。不是因为神的心胸太宽阔了，所以他就赦免人的罪，乃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付出了，为我们付出了赎价。现在我们知道，感谢神，神已经可以张开他的双手对你说，因为我的儿子为你钉十字架，所以我可以施怜悯给你。这就是这个时候大卫他很知道神的心知道神的心，所以大卫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洁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这是因为我们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所以是信他的人就可以得到洁净，得到新生命。那接下来大卫继续呼求神要洁净他，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一篇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什么意思呢？大卫很清楚，他需要洁净，需要洁净，你我都需要洁净，我们都需要把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求神洁净我们。我继续看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造，这里为我造，就是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创造同一个字，造是跟创世纪一章一节同一个字，创造的意思。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这里造，造清洁的心，那么就是这个创造是从无中生有的。大卫说，我需要一颗新的心，求你为我造一颗新的心。造就是从无中生有，也就是说大卫他原来的心不能够被神使用。他不是大卫祷告神说，大卫不祷告神说，求主求神你更新改造我的心，不是的。大卫是祈求神给他一个什么新的心新造的心。有时在祭坛，在祭坛或者在聚会当中做呼召的时候在讲台做呼召的时候，有人这样呼召说，请把你的心献给神。讲员说，请把你的心，他做呼召，请把你的心献给神。但是听众朋友，我要问你说，神要你这个又老又旧的又肮脏的心干什么呢？把你的心献给神，那你的心，你这个心又老又旧又肮脏的心能给神什么呢？神才不要这种又老又旧你的旧人旧的心。神要给你一颗新的心，神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这是神所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成就的大事。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大卫他祈求神，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就是要给他一个新的心。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神，求神也给你一颗新的心。大卫继续对神祷告，大卫对神还有要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圣灵就降临在大卫的身上，使他成为属神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却不能够用这样的祷告，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信徒里面，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却会使圣灵担忧，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你绝对不能够说使圣灵离开我们，圣灵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只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是使圣灵担忧。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因此听众朋友，我们做神的儿女不会，绝对不会失去了圣灵的引导。圣灵可能会不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动工，那么但是我们不会失去圣灵。大卫他自己曾经这样说，大卫说，求神的灵继续 在他生命里面掌权。大卫的祷告，求圣神的灵继续在他生命掌权。接着大卫就说，我们51章12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并没有失去了神的救恩，当然他犯罪的时候他会失去救恩的喜乐，所以大卫他现在祈求神，他要和他天父父神恢复他与神相通。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就像浪子回头一样，他像一个小儿子新约圣经那个浪子小儿子一样，他离家出走到了远方去了。那么他远远的离开，远远的他也知道他在外面远远不如在他家中原来他在父家的喜乐。然后大卫就这样的向神祈求，他向神祈求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看51篇的13、15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大卫他希望他不断的张开口来赞美神。接下来我们看19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大卫不但他要赞美神，他也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要讲一个事情，就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面吃饭，那么有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妇人就进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这个法利赛人名字叫西门。那么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一看到这个妇人，他知道这个妇人他过去的历史，所以他很不愿意见到这个妇人。那么这个妇人他出现了，那根据当时的习俗，如果这个家族他有客人的时候，妇人是可以进到这个人的家里面，甚至他可以站在旁边看。那么这时候这个妇人就走到主耶稣躺卧的一个椅子的旁边，那么这个妇人做什么呢？她就挨着主耶稣的脚，她在哭泣。她不但挨着主耶稣的脚哭泣，她用她的眼泪来洗耶稣的脚，然后她又用她自己的头发来擦干耶稣的脚，并且她用她的嘴亲吻主耶稣的脚，然后呢再用香膏涂抹耶稣的脚。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家主西门就很不高兴，就开始说话了，好像要批评这个妇人的。可是主耶稣却责备这个家主西门，主耶稣责备他说，当我进来你家的时候，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连一般的礼仪都没有做到，可是这位妇人她却用她的眼泪来洗我的脚，她的罪都被赦免了，而你的罪还在，你的罪没有被赦免。这记载在路加福音7章44节。然后主耶稣对他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继续我们看，可以看路加福音7章47节。我们总是以为，听众朋友总是以为我们自己是很不错，但是神说，你我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唯一的救法就是神已经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都需要主耶稣的救恩，他是我们的救主。接着在路加福音47章47节说，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但那个赦免多的他的爱就多。听众朋友，请问你的爱有多少的？你的爱有多大呢？你的罪有多少呢？你有向神认你自己的罪吗？那你上一次为你自己罪在神面前哭泣的是什么时候呢？你上一次夜晚为自己的犯罪、自己的罪、为自己的失败向神哭泣是什么时候呢？感谢神，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在他有赦罪之恩，我们都必须要，你我都必须要常常来到神面前向神认我们的罪，并且得到赦免。接下来我们要进到52篇。那从52篇到55篇，我们要连续看4首的诗篇 特别这几首诗篇里面预言到敌基督，就是那个罪恶之子，他要出现。那么这个敌基督会成为末世的，他是一个独裁者，尤其在大灾难时期，他会迫害神的百姓。那么主耶稣在橄榄山的教训当中提过这个敌基督，先知但以理以及使徒保罗也提过这个敌基督的名字。在这四首诗篇当中是属于训诲诗，从52到55篇说到很多属灵的真理，特别在预言方面的。听众朋友，今天很多人啊说，常常说这关于这种预言的事情，很多人对这个末世论，尤其是末世论啊，好像很着迷。因为很多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种充满了忧虑啊，心里很焦虑不安那个时代，所以很多人他们就很想听听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所以很多的人呢，关于预言方面的，讲预言啊，说将来的事情，预言的特会很多啊。但是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注意，要小心，要分辨。有许多的讲员，他们说讲解的预言并没有根据圣经。如果讲预言要根据圣经，所以诗篇这四首的诗篇特别讲到罪恶之子啊，这个敌基督快要来的，就是说到敌基督快要出现了。请注意诗篇52篇啊，这首诗篇的标题是圣灵感动诗人所写的，标题就是是这首诗的一部分。这个标题怎么说呢？啊，请注意诗篇52篇说，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那时大卫作这训诲诗交与灵长，也就是说讲到以东人多益他背叛了大卫，那么大卫被他的老朋友所背叛，当然心里面很痛心。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背叛大卫的人，那在这个诗篇里面，请听众朋友特别注意敌基督的出现。敌基督他那个特征什么？就是喜欢自夸。我们来看诗篇52篇第一节，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喜欢夸自己，夸自己的罪，很奇怪，夸自夸自己的罪。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就沉默不语，因为他心中有罪恶感。当世人今天不信主人犯罪的时候，他喜欢夸耀自己犯罪啊，而且他喜欢犯罪，而且还要夸耀。那么我们知道敌基督他出现了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爱吹嘘自己的罪，以自己的犯罪为荣。这是神儿女，神的儿女跟魔鬼的儿女他的区别的地方。是神的儿女和世人当然一样会犯罪，因为我们都有老我，都有旧人在我们里面。但是属恶者的、属魔鬼的人，他们会夸耀自己所犯的罪。但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犯罪的时候，他不会拿自己的罪来夸耀，他会羞愧的抬不起头来，他会恨恶自己。但是罪人、恶者啊，他会吹嘘他自己所犯的罪啊，这个就是属于罪恶之子，属于敌基督的一个象征。因为凡是犯罪的人很喜欢跟敌基督做朋友。接下来我们看诗篇52篇第二节，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那么我们知道神暂时容忍这个罪恶之子，敌基督的舌头是非常的邪恶又诡诈。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撒谎，不爱说公义。希拉，即使啊，听众朋友要注意，说实话说真话是比较容易，但是恶人他们却选择要说谎话，这个就是敌基督的一个象征。接下来看第四节，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在这首诗篇里面又告诉我们，罪恶之子他两个名字，有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已经在第一节说到他称为勇士，在这里说到这个罪恶之子他诡诈的舌头，你不能够相信敌基督所说的话。因为敌基督撒谎，他诡诈的舌头是他的特性。接下来我们看52篇的第五节，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希拉，这里提到毁灭，毁灭是把打垮的意思。敌基督会成为世上的一个独裁者，那个时候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阻挡他， 但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要把打垮这个罪恶之子打垮的基督。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义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听众朋友，当神审判敌基督的时候，神要打垮他的时候，敌基督要成为当时人的一个笑柄。那么敌基督他曾经是世人所害怕所恐惧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会变成世人的笑柄。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说看啊，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依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这是说到敌基督，未来敌基督很富有，很有钱。敌基督一开始他就居高位，因为他钱多得很。那这个时候神的儿女会怎么说呢？我们看第八第九节，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这首短的诗篇啊，已经预先让我们看到敌基督幕后的光景怎么样，也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敬虔的渔民，他们在那个时候可以忍受苦难。因为当敌基督被打垮的时候，所有以色列那些剩余之民，他们就会一起敬拜赞美神。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见。